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寻迹漫聊啊。这两天呢听说了一个挺有意思的事儿啊，英国议会通过一项法律，2008年以后出生的英国人将终生禁止买烟。这项法律能够被提出是吧，这个原因呢也是因为英国社会正在被抽烟的问题困扰着，每年死于抽烟的英国人占了全部死亡人数的四分之一，而且还有大几十万的病号被抽烟带来的各种疾病折磨着。于是英国政府选择一刀切啊，借此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抽烟问题。熟悉一刀切处事逻辑的各位都知道啊，这么解决问题的方式呢注定是没法成功的是吧，且不说这些孩子长大以后会不会在别人的影响下成为烟民，而且这个军队中一旦离开了烟草，战斗力可能也会大打折扣对吧？可以说自打烟草问世以来就一直是战争中军队里的必需品。我说句夸张点的话啊，士兵们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他们可以不吃饭，但是绝对不能不抽烟。那么咱们今天就来聊聊这烟草和战争是如何绑定的啊，二者之间呢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是吧。这个烟草呢发源自美洲大陆啊，1492年的时候，当哥伦布一行人到达了这个西印度群岛，他们发现当地人人都是吞云吐雾的，于是这些水手们也接触到了烟草。他们发现原住民嘴里的这些叶子非常神奇啊，吸食或者咀嚼一会儿就能大大的缓解疲劳和麻木感，让人感觉不到疲倦。很快这些水手们就都学会了抽烟啊，并把这个抽烟的习惯带回了欧洲大陆。一时间抽烟成为了欧洲大陆最流行的生活习惯和社交礼仪。然后到了16世纪中后期的时候啊，抽烟的习惯呢已经逐渐扩散到了普通阶层。那么既然这个行为习惯如此的流行，欧洲人也就率先发现了它的商机是吧。1604年英国殖民者在北美弗吉尼亚殖民地试种烟草并大获成功，于是英国国王立刻宣布这个王室烟草专营啊，并且动用皇家海军的力量截杀其他国家的烟草船，这就使得弗吉尼亚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烟草产地啊。到17世纪70年代的时候，北美销售到英国的烟草已经超过了惊人的每年9000多吨啊，北美的烟草在欧洲市场占据了极高的份额，由此烟草直接跻身成了弗吉尼亚乃至北美的硬通货啊。烟草带来的巨额利润呢也让殖民地的人口一路飙升，英国在北美从此算是站稳了脚跟啊。而英王查理一世更是得意洋洋地说，弗吉尼亚是在烟雾上建立起来的。而到了18世纪的时候，甭管是排队枪毙的英国龙虾兵，还是普鲁士的军队，又或是北美殖民地军队啊，几乎人人都是老烟枪，因为这个烟草中的尼古丁给这些军人带来了强烈的成瘾性是吧。贵族军官喜欢贵的鼻烟，而基层士兵喜欢抽这个廉价的烟斗，或是直接把烟叶放进嘴里咀嚼。在当时的日常军旅生活中，烟草已经成了不可或缺的必需品啊，甚至被直接纳入了军队的后勤补给与定量配给中啊，烟草成了核食物弹药一样重要的战略物资。早在美国独立战争爆发之际，为了筹集战争资金，大陆会议决定发行纸币，这种纸币呢被称为是大陆货币或大陆币。然而这个纸币本身是没有价值的，只是一种国家强制使用的价值符号。那么要是想让这张纸被老百姓接受的话，要么这个国家需要有一个稳定的政府，要么这个国家需要有贵金属做储备。很显然在建国之初的美国这两个都没有，所以大陆币发行之后就跟废纸没啥区别了。而那些领了大陆币做军饷的大陆军士兵会是个什么心情是吧，咱们用脚后跟都能猜出来。对此大陆军司令华盛顿为了稳住士气，就号召北美人民踊跃捐款啊，其中特别提到，如果家里没钱，那么捐烟草也可以，毕竟甭管是雇工的工资还是姑娘的彩礼，在当时都可以用烟草这种硬通货来替代。这时候的烟草在战场上最多只是用来充当军饷啊，欧洲人呢主要是抽烟斗，其次是雪茄。抽烟斗的时候需要把烟丝费时费力的塞进烟锅里，然后这个雪茄呢抽完一支需要半个小时。那么在瞬息万变的战场上，这种东西自然是万分不方便的对吧。而且在晚上烟斗火光大，非常容易引来狙击手 啊，直到克里米亚战争时期，烟草才第一次深入军人的生活中。当时土耳其人也养成了抽烟的习惯，但是跟欧洲人抽的烟斗雪茄不同啊，土耳其民间有吸水烟的传统，早期的土耳其士兵都是带着水烟筒作战。有一次，一支土耳其军队被敌人包围，当时的形势十分恶劣，别说水了，就连尿都没了，是吧？但是这伙土耳其士兵全都是烟鬼啊，可以不吃饭不喝水，但是不能不抽烟。于是情急之下，一个士兵扯下了一些点枪炮的火药纸，卷起烟叶来抽啊。这种纸烟抽起来的劲儿要比水烟大得多啊，也能满足自己的烟瘾。由于这种方式要比抽水烟方便得多，因此抽纸卷烟的习惯在土耳其士兵中逐渐流行开来。这次克里米亚战争中，土耳其军事上没有什么值得英法学习的地方，倒是用纸卷烟草抽烟的方法被人认为是一个了不起的生活小妙招。尤其是这玩意儿点着快，掐灭也快，火光还小，是吧？更能适应这个瞬息万变的战场环境。于是英法士兵也学会了土耳其人抽纸烟的习惯啊，并在战后的欧洲得到了进一步的传播。咱们刚才提到过，西方国家抽烟以烟斗雪茄为主，对吧？还有一部分国家流行咀嚼烟叶啊，这些传统烟草制品大部分都是由晾晒烟叶发酵而成。由于纯度高，在吸食的时候呢就会呛嗓子啊，比如拿破仑就在日记中提到，他看到别人都抽烟感觉很时髦，于是自己也跟着学。但是由于这些烟实在是太呛了啊，拿破仑实在是接受不了，最后也就放弃了抽烟的想法。相比之下呢，纸卷烟的制作方法则不同啊，他们是在烟叶进行烤制之后，往里面加香料、助燃剂等其他原料混合而成，甭管是口感还是浓度都比传统烟草强很多，因此接受它的人也就呈指数级上升。直到1880年的时候，21岁的美国青年本萨克发明了卷烟机啊，可以实现每分钟生产卷烟250支。卷烟机的诞生让香烟的制造成本大大降低。1912年，美国全年生产香烟超过了200亿支，俄国香烟的消耗量也超过了120亿支啊，直接造就了世界烟草市场的辉煌时代。既然这香烟在社会中如此的流行，那么当男青年脱下便装穿上军装的时候，往兜里揣两盒烟就是常有的事儿了。一开始的时候，对于军队中大规模抽烟的行为，军队高层本来是打算禁止的，毕竟这玩意儿需要用火点燃之后再抽，对吧？如果哪个蠢货一不小心把火柴或者是烟头扔进了弹药箱，那么麻烦可就大了。但是很快军队高层就接受了大家抽烟的行为啊，因为在残酷的战场上，尼古丁可以刺激大脑分泌多巴胺，这种愉悦感可以极大的缓解士兵的恐惧和心理压力。也就是说，抽烟可以提振军队的整体士气啊，一支军队有没有士气很可能决定了整场战争的胜败，是吧？这根烟头可能引爆弹药箱造成的损失相比也就微乎其微了。而且就算是士兵们不抽烟，他们也得想别的办法消遣啊，比如军队里还有一种更古老的消遣，是吧？那就是喝酒。酒精可以说是一头野兽，是吧？那些喝醉的士兵很可能会误事儿、闹事儿，可能在站岗的时候打瞌睡，也有可能在冲锋的时候腿软。而酒精的这些副作用，烟草则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对吧？它同样能让人放松，同样能驱散恐惧，但是却不会让人失去理智。至于所谓的安全隐患，只需要在军营里划出来一个吸烟区就可以了，是吧？在甲午战争时期，日本联合舰队前往黄海大东沟地区啊，想要偷袭在此地登陆的中国军队，结果呢赶上了北洋海军也进前主力。从数量上看，日本联合舰队有12艘军舰啊，对比北洋海军的10艘军舰略有优势。但是北洋海军拥有定远、镇远两艘铁甲舰，不仅装备了305毫米口径的重炮，而且还有看上去坚不可摧的装甲。长期以来，日本人都把定远、镇远当成他们国家的头号敌人。那么现在这两个头号敌人都出现了，就难免会让人情绪紧张，是吧？甲板上的日军士兵一片慌乱。联合舰队司令伊东佑亨见此情景，也顾不上什么消防安全条例了，下令让士兵们敞开了随便抽烟啊，以安定心神。 那么既然连遥远的东方都能找到这么多烟民，是吧，就更别提西方世界了。随着一战的爆发，上百万欧洲男人换上军装涌入军营啊，他们把各自的生活习惯呢也都带进了部队，其中一项就是抽烟。在烟民的影响下，那些原本不抽烟的人在目睹了战友被炮弹撕碎，在忍受了三天三夜不间断的炮击之后，也鬼使神差地伸出了手。英国远征军在开赴法国前线的头四个月里做过一项官方统计啊，结果震惊了后方的老爷们啊，超过 96% 的士兵都是烟民。英军军队上层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个变化，并且大手一挥，在士兵们的每日配给中增加了两盎司的烟草，折合下来大约是57克。相比之下，法国人平均每天只有20克的烟可以抽，跟英国人比起来就寒酸多了，是吧？为了让士兵们能抽上更多的烟，协约国还成立了公益性质的基金会啊，专门向前线援助烟草。1914年开战后不久，比利时全境就几乎被德军占领，比利时军队被迫退守在伊塞尔河后方的一小块狭窄地带里。和英法不同的是，比利时军队这时候已经失去了绝大部分的国土和工业基地，所以后勤压力远超其他协约国。由于没办法维持长期稳定的后勤军需供应，那么对于在寒冷泥泞的堑壕里时刻面临炮火威胁的比利时士兵来说，烟草就成了缓解心理崩溃、维持军队士气不崩的唯一手段。比如国王阿尔贝一世派出了使臣去劳军啊，而士兵们却提出了一个意想不到的要求，他们表示给我们多么糟糕的食物都行，但是无论如何请让我们抽上烟。国王阿尔贝一世听到这事儿以后，立刻决定交给政府抓紧处理此事啊！政府在短时间内就成立了比利时士兵烟草基金会啊，国王本人就是赞助人之一。此外，这个基金会还面向美国社会筹钱，让一个坚持孤立主义的美国给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欧洲小国比利时捐钱，怎么听都不靠谱，是吧？不过他们设计了一个挺聪明的办法啊，一包烟卖25美分，每一个捐赠了25美分的美国人都会收到一张来自比利时的明信片啊，上面有士兵的感谢语。你捐钱，你收到回信，你知道自己的钱确实变成了烟草，然后到了某个战壕里某个人的手上，是吧？因此在接下来的两年时间里，这个基金会给比利时前线提供了500多万包烟。比利时人的经验呢，也给了其他协约国以启发啊，几乎所有的参战国都设立了士兵烟草基金，号召国民捐款，保证士兵的吸烟活动。英国社会为了捐助前线，甚至还有一个特别的吸烟日啊，在这些日子里，士兵烟草基金会的成员会走街串巷的募集前线需要的烟草资金，甚至就连国际红十字会也在搞募捐买烟啊。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就是战俘营的战俘们也需要抽烟。与此同时，由于医疗水平的发展，这时候的医学界已经意识到了抽烟的危害，但是这并不耽误他们鼓励士兵们抽烟，因为那些肺癌、支气管炎只是未来的健康隐患，是吧？而战壕中士兵的精神压力却是实打实的。英国著名杂志《柳叶刀》在战争爆发后几个月就提到了啊，跟容易上瘾的药品和容易失控的酒精相比，烟草就是一种无害的抗抑郁剂。当他们找到时间抽根烟进行这种实在的放松时啊，烟草应该成为他们真正的安慰和快乐。观众朋友们，咱们的节目呢先暂停一下啊，我呢给大家插播一条真正值得你放下一切来一趟的硬核游学。咱们一直有朋友说想跟着我认认真真的走一次真正有分量、有文脉、有风骨的路线，是吧？现在我可以很负责任的说，这个5月15号到20号我呢会亲自带队去这个江浙进行深度游学。这不是普通的旅游，而是一次把江南文脉、千年建筑、近代史风云、海上丝路、海天佛国一次性极其的顶级行程啊，能把这么多中国之最、千年孤品串在一条线里，其实是非常难得的。这次行程呢，我会带大家探访这个天一阁啊，它是亚洲现存最古老的藏书楼啊，明代孤本文脉根骨，是吧？真正的文人精神高地。然后呢，我们还会去到这个保国寺啊，北宋千年木构奇迹，无丁无卯屹立千年，是吧？是这个中国古建筑的巅峰之作，你只有亲眼见过了才算是开了眼界。还有呢，就是这个溪口蒋氏故里 啊，中国近代史绕不开的关键地标，对吧？宁波博物馆和港口博物馆，从这个河姆渡文明到海上丝路辉煌，一座城半部华夏海洋史。再然后呢，咱们还会去往这个定海古城鸦片战争纪念馆啊，触摸这个海疆风云，看懂一个民族的坚韧与沉浮，是吧？最后压轴的呢是普陀山啊，中国四大佛教名山啊，普济寺、法雨寺，是吧？这个千年古刹啊，禅意与灵气可以说是一生必至。这个行程的精华还有很多，我就不在此一一列举了啊。总之呢，您要是错过了，那真的是会遗憾。这个江南最后的文脉，中国最绝的古剑，近代最重的风云，海上最盛的丝路，海天最灵的佛国，等等等等，是吧？这一趟咱们全部都能集齐。所以说这条线你这辈子不走一趟，你将来想起江南，想起历史，想起文化，你可能会感觉永远都缺了一块，对吧？咱们这次活动的名额呢非常少啊，您要是想跟我同行的话，可以直接扫描这个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是点击这个商品链接啊，就可以报名了。好啊，那咱们继续说回到咱们的节目。相比于协约国，这个同盟国的士兵想抽烟就有些费劲了啊。在战争初期，他们的香烟储备还是很丰富的。德国仓库里面，甭管是已经出厂的卷烟，还是半成品的烟丝，甚至于是水烟、雪茄，都是应有尽有。士兵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随便挑随便选。然而德国人的香烟供应被英国人卡了脖子啊！自打一战爆发后，英国人就封锁了大西洋，前往德国的船只都要经过英国人的层层检查，只有衣服、玩具等物品可以被放行，而烟草作为战略物资属于是绝对的违禁品。这样一来呢，德国人在战争初期还能依靠以前攒下的库存给前线提供香烟，但是到了1915年的时候，烟草供应就成了问题。在这个关键时刻啊，德国人争取来了一个关键盟友保加利亚啊。在战争爆发之初，同盟国和协约国都在争取保加利亚。德国人看中他们，首先是因为他们能打，是吧？他们号称巴尔干的普鲁士，有了他们加盟之后，巴尔干战场的压力就会减少很多。另外，保加利亚的烟草也让所有欧洲人眼红啊，因为在战争爆发前，保加利亚的烟草种植业就已经悄然崛起了。在德国的海洋通道被封锁的条件下，保加利亚的香烟就成了士兵们的一根救命稻草。最终，同盟国和协约国在进行激烈的争取后，保加利亚决定站在德国一方。如此一来呢，同盟国欣喜若狂啊，几乎是宣布加入一战的同一时间，大量的资金就从柏林和维也纳涌入了保加利亚啊，目的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让他们种植更多的烟草。短短几年间，保加利亚的烟草产量从战前的3万吨一路飙升到了15万吨。到了1917年的时候，烟草已经占到了保加利亚全部出口额的70%啊。国内经济不但没因为参战陷入衰退，反而是靠着卖烟草大赚了一笔，是吧？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越打越有钱。然而这个数字呢也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啊，因为耕地只有那么多，如果种植了烟草就没法种小麦和玉米了。就这样，当保加利亚的 GDP 在烟草业的带动下直线上升的同时啊，粮仓却开始一点一点的变空。政客们看着统计报表沾沾自喜，却忘记了老百姓的面口袋啊。等到1918年的时候，这个问题终于是浮出了水面。国家陷入了饥荒，保加利亚的外汇储备买不到任何粮食啊，因为协约国的粮食不卖给他们，是吧？那几个同盟国呢也同样出现了短缺问题啊，自己的粮食都不够，哪儿还能顾得上保加利亚？随着饥荒问题的进一步发酵，前线士兵已经开始挨饿了啊！最终军队在溃败中发生了兵变，保加利亚被迫在1918年9月和协约国签署了停战协定，成为了第一个退出战争的同盟国啊！一个靠烟草发了战争财的国家，最后被烟草拖垮了。通过一战，人们认识到这香烟的战略价值可太重要了，是吧？所以战后它依旧留在士兵的日常配给中。等到二战爆发后，美国总统罗斯福宣布烟草为重要作物，烟草种植者可以缓服兵役，而前线的士兵每人每天可以拿到一包烟。 跟同时代的其他国家相比啊，一天一盒烟的美国大兵绝对可以说是富得流油啊，比如苏联就逊色了不少，是吧？他们军官配给的烟相对高档，而士兵呢则直接配发马盒烟。这马盒烟呢全称叫马霍尔卡烟啊，是一种黄花烟草，这玩意儿跟普通的红花烟草不同属。这玩意儿的尼古丁含量比普通的烟草高出九倍啊，由于其叶片中的尼古丁含量高，不仅有一定的致幻作用，甚至可以拿来生产杀虫剂。而且苏联发的都是散装的烟草，要是官兵们想抽烟还得自己找纸卷。不过这对于苏联人来说其实并不是什么难事儿啊，毕竟他们的军队里别的可能找不到，但是真理报是绝对保证供应的，是吧？这也是真理报除了拿来擦屁股之外做出的唯二贡献了啊。可是如果真理报要是有慈父斯大林的照片，再拿来擦屁股或者卷烟就不合适了，一不小心没准还能给你扣一个叛徒的大帽子啊。那么有经验的老兵呢还会捡德国的传单抽烟，前几年的俄国电影勒热夫之战就有类似的一幕，是吧？苏联老兵想把德国传单收起来准备卷烟抽，结果被蓝帽子打成了叛徒间谍，是吧？好一个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在德国这边士兵的处境却不一样啊，希特勒本人并不吸烟，他认为吸烟是一种危害健康的行为，而且呢小胡子还想在德军中推行禁烟政策啊，但是因为从上到下的巨大抵制力量最终也就不了了之了。即便是希特勒的女秘书也在苦口婆心的劝元首，他说那些可怜的男孩在战场上只有吸烟才能放松一下自己。最终在二战的这段时间里，德国军队向前线士兵每人每天配发六支香烟。为了维持烟草供应，纳粹德国还跟土耳其签订了相关贸易协议啊，直到1944年还在从土耳其采购烟草。在二战之后，由于欧洲被打成了一片废墟，经济大面积衰退，货币通胀率达到了令人惊愕的速度。咱们就拿匈牙利来说啊，由于他们被德国和苏联相继霍霍了一遍，是吧？在1946年，匈牙利每日的通货膨胀率一度超过了 200%， 物价翻一番只需要15个小时。在这种环境下，货币肯定是拿来擦屁股都嫌硬，是吧？所以能作为硬通货交易的也就是香烟了。尤其是美国大兵的骆驼牌香烟，是吧？那简直就是相当于黄金啊！那么为啥香烟能承担这个职能呢？首先是标准化，是吧？一包烟20根啊，每一根香烟的规格几乎都是一模一样，生产标准统一，质量稳定，既可以整包用，还可以分开卖，对吧？那么这种天然的可分割性，就让香烟具备了货币最核心的物理属性。其次呢就是便携性啊，在货币不如擦屁股纸的时代，带着一箱纸币去买东西那简直就是体力活，对吧？但是如果你带着一包香烟去交易，轻轻松松的就能塞进上衣的口袋啊，而且香烟很轻，不占地方，不容易损坏，随时都可以掏出来交易。还有一个属性呢就是防伪啊，骆驼牌香烟每一支烟上面都印着商标，已经被打烂的欧洲大陆根本没有能力仿制美国香烟的包装以及印刷工艺，那么这也就意味着每一支美国香烟都是真币，不存在假钞的问题。于是美国大兵们就用他们手里不值钱的骆驼烟换来了他们这一辈子都难以想象的财富。在二战后，由于战争烈度的降低，士兵们不再需要大量抽烟来缓解自己的紧张情绪了。这时候抽烟不但影响士兵的日常体能训练，而且还会造成安全隐患，因此各国军队对于抽烟的情况普遍就开始加以抵制。但是已经存在了几十年的抽烟习惯，想要突然戒掉又谈何容易呢，是吧？所以说时不时的就会有抽烟导致的安全问题。比如2008年美国海军华盛顿号航母发生大火啊，原因就是抽烟以及处理不当的化学品所导致的。俄罗斯就更不用提了，是吧？按照俄罗斯的官方报道啊，他们的烟头甚至能把自家黑海舰队的旗舰莫斯科号巡洋舰击沉。可以说自从人们在战争中养成了抽烟的习惯以后就始终没再改过了啊，甚至许多士兵是在战场上养成的烟瘾，退伍后就把这种习惯带回了社会。 英国人想要通过禁止买烟来实现戒烟，真的有点困难，是吧？毕竟对于社会上的其他人可能还好说，可是军队里的士兵也要戒烟，怎么想怎么不现实。咱们再看英国政府推出的这个禁烟政策啊，从根本上说，其实就是英国没钱了。开头咱们提到了，是吧？每年因为抽烟，英国要死不少人，而且还有大几十万人因为抽烟得了慢性病，在医院接受治疗。这些英国人全都要靠一个名叫国民医疗服务体系的免费医保兜着啊。尽管烟草税给政府带来了不菲的收入，但是因为抽烟造成的医疗支出和护理成本远远超过了烟草税，所以工党政府就琢磨，与其填不满烟民这个无底洞，还不如直接立法一刀切，是吧？根绝英国烟民。当然了，这个政策一出来就受到了不小的争议啊。有人认为工党管得太宽，抽不抽烟是成年人的自由选择。还有人认为本来这个合法烟草还可以受到政府的监管，是吧？你这么一刀切了，那黑市里的香烟可就没人管了，里面掺了啥玩意儿谁又能知道呢，是吧？反而会造成更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甚至有人说工党这么干大概率会重蹈美国禁酒令的历史啊，一刀切会催生出庞大的地下黑市，反而增加了执法成本。咱们这个远的禁酒令先不说啊，近的也有现成的案例可供参考，是吧？就比如2004年啊，不单就推行全面禁烟，结果呢导致国内香烟走私极度猖獗，最终在2021年因为防疫和走私压力被迫解禁。如果说工党政府的这项政策仅仅是依赖于改一下购烟年龄就妄想培育出无烟一代，那么它和之前的美国不丹那些充满理想主义的行政干预呀，最终会在市场规律面前碰得头破血流。好了，咱们今天就先聊这么多，欢迎您订阅我们的频道，加入会员，参加游学，谢谢大家啊。